根本他没有头一手的知识，都是别人怎么说他怎么说，是他自己圣经不好好看的。所以这就是罗德的光景。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是有很大很大难处。所以世界对他来讲是有很大，圣经说他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俄摩拉。那不是一下到索多玛俄摩拉，你看如果我们这些还有聚会在一起聚会，像我们如果是罗德的话，我们不会一下子到了索多玛俄摩拉，一定是渐渐的，今天一点明天一点，然后最后就到了索多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罗德的情形。但是呢，不止如此，你知道撒旦背后有个诡计的，那诡计什么？是利用罗德要把亚伯拉罕带回到什么？带回到原来的地方。这是撒旦最大的诡计，因为他们知道亚伯拉罕心太好了，虽然这个罗德给他很多的难处，虽然罗德得罪他，他等到你记得他听说这个罗德被掳走，你记不记得四王五王战争的时候，不就是索多玛俄摩拉被打了，然后就被掳走了。被掳走了，那弟兄姊妹，按理来讲啊，保罗应那如果亚伯拉罕，你看我早告诉你了，你现在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，你看看你都不听的，所以呢，现在被掳去了没有？你看，虽然他受了伤，但是他仍旧爱他的弟兄。那这个叫他带领318个人，就一直追到大马色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个所谓四王和五王的战争，这个四王是什么王？四王其中有一个，我们如果读，我们好不好看看创世纪第14章？这个四王里面呢，有个当暗非拉阿丹暗拉非做示拿王，示拿王就是巴比伦王，亚略做以拉撒王，基达老马做伊兰王。伊兰就是后来伊朗，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，如果你把这个四个王好好读过的话，你发现这些王都是从尤法拉底河那边来的，他们是个国际军队，他们是一个跨区域的军队，他们不是，你看见五个王呢是在尤法，五个王就在死海附近，就在死海南边，有五个王，和四个王呢他们对立。所以这四个王呢，实在说来是远征军的，他们从很远很远过来，是跨了尤法拉底河来。从表面上来，很可能他们那个时候是要希望，他们希望什么呢？他们希望能够得到死海的沥青，沥青就是石油的那个沥青，因为那个沥青啊，对于制木乃伊很有帮助。所以你有了沥青以后，你到埃及可以花很多很多的钱。所以非常可能当初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呢，你看四王就这个和五王就打起来了。那打起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说他能控制那个死海的那个资源。那么这样，这个是就着表面上的原因来说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就是说这四个王和五个王的对战，一个是死海附近的五个王，还有一个就是尤法拉底河那边的王。所以你看有两个军队，一个是尤法拉底河那边的，一个是尤法拉底河这边的。那么这两个军队他们交战起来了。可是不要忘记哦，这四个王呢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他们是常胜军，不光是这个我们刚才说过的远征军是很远很远来，而且呢是常胜军。那么到底怎么长胜呢？我们会慢慢的看，我们会仔细的来看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就是说，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打过败仗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以你看他们就伏在他们的手下，四五个王啊就完全伏在他们的手下。那么第13年就背叛，背叛什么意思？背叛就表示那死海那个经济利益他们就得不到，所以现在你看四王就派了大军来，不远千里而来。然后呢，他们要把这个什么，要把他们打败，要把这个五个王打败。那么打败五个王的时候，结果你看见有谁呀、啊？罗德就被掳走了。那么他一暴露这个结果呢，他一听说亚伯拉一听说罗德被掳，他就带了壮丁318个人一直追到但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318个人不光是少数，而且呢亚伯拉罕可以说不自量力，你看见吗？ 他所面对的是那个时候的国际的强权，他所面对的是巴比伦的军队，是尤弗拉底河那边的军队。所以按理来讲，他这样做根本是什么？鸡蛋来碰石头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到了十五章的时候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你不要害怕。”那这什么意思？证明后来他害怕，他起头不怕，他就创石头，鸡蛋碰石头，他那时候没有想到害怕。但等到回过头一回想，想想他只有318个人，不要说他还不是武王里面，武王里面那个军队还是正规军队，他这个还不是，他这个随便的，这个拼七拼八凑的318个人，结果居然能够把常胜军、远征军把他打败了，而且能够把罗德夺回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很明，在这里你看见很明显的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根本是鸡蛋碰石头，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那这次如果亚伯兰失败了怎么办？就着人的实力来说，亚伯兰一定失败。如果亚伯兰失败的话，那么这一次呢，亚伯兰一定跟罗德是一同被掳到巴比伦去，那撒旦的计划就完全成功了。幸好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个王出来解释。那谁呢？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王叫做麦基洗德。这个麦基洗德带了酒和饼来见亚伯拉罕。我们普通读这段故事好像这个没什么关系，其实很有关系。你为什么来见他呢？来见他的时候，那么当然是慰劳他，因为他的的确确打了胜仗，而且现在很累了，就用酒和饼叫他重新得力，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。但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就是当他为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，他有个解释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愿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。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是应当称颂的。”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很重要的解释。为什么亚伯拉罕打胜仗？凭着他自己应该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但是呢，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。所以弟兄，表面上是四王和五王的战争，事实上乃是撒旦与神中间的征战。所以这个是个属灵的透视，这个属灵的解释。所以麦基洗德的解释是什么？麦基洗德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从表面上你看见这是巴比伦，这是尤弗拉底内河和这一边的战争，但事实上呢，现在如果耶路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的话，那证明说，耶路撒冷站在，证明神站在哪一边呢？神站在亚伯拉罕这一边，而且是耶路撒冷王出来祝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看就是说，表面上是四王与五王的战争，事实上呢，乃是什么？巴比伦和耶路撒冷。所以讲到耶路撒冷和巴比伦对峙，那个局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创世纪第14章。那弟兄姊妹，因着神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，所以亚伯拉罕只有318个人，结果打了胜仗。所以当你读到巴比伦，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巴比伦倾倒了，最后你看新耶路撒冷从天。这两个图画根本是遥遥相对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来看，现在就非常非常，为什么忽然冒出个麦基洗德？为什么忽然跑出个耶路撒冷王？不要忘记，亚伯拉罕所以看见耶路撒冷是一座有根基的城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见？从这次的征战开始的。每次亚伯拉罕如果回想的话，回忆到他一定说，那次我差一点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但是感谢神，你看见耶路撒冷永远得胜。这里永远是两座城，是巴比伦呢还是耶路撒冷？是知识善恶树呢还是生命树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个是在创世纪，一个在启示，但那个故事是一个清楚的故事。撒旦本来千方百计想利用那个弱点，那个弱点是什么？就是希望
因着亚伯拉罕当初不是完全顺服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因为爱罗德，他追赶，结果刚好请君入瓮，刚好是现在你看，刚好是上他进入他的网络。那如果那次不是神干预的话，不是耶路撒冷干预的话，那巴比伦是完全成功的。所以你从这里你来看整个旧约的历史很清楚的。等到后来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最早的时候神让他被掳到亚述去，伊拉克的北部，然后过了100年以后，那么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伊拉克的南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从哪里来，现在他的子民就回到哪里去。什么叫堕落？堕落就是他们应该是希伯来人，应该是渡过河的人，结果呢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。那不要忘记，神也用这个来管教他的子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明明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和以色列没有关系，结果你看见那个飞弹还是瞄准了以色列。为什么以色列要受那么大的伤害？为什么今天，为什么这个萨丹胡塞和以色列中间好像有深仇大恨？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从表面上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我们来看整部的，从创世纪跟启示录，你看得很清楚。你看见吗？自从亚伯拉罕过了幼发拉底河，撒旦永远不甘心，那个征战是一直在那里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这样一比较的话，你看见这幅图画是非常非常清楚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。我们低头就见了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里。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，因为你把这些话为我们解开。当我们比较创世纪和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你是阿尔法，你也是欧米伽，你是始也是终。主，你把这些话指明给我们，让我们能明白为整个部旧约的历史，整部旧约的故事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整个的世界乃是双城的故事，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城的对立。所以主啊，但愿我们在这中间有一个选择，但愿我们永远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。